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主内平安。现在为您分享青年良友圣若望鲍斯高。三十，身穿军装外套的学生。1851年11月1日，鲍斯高神父来到了故乡雅斯底的新堡。那天晚上，他要在圣堂里讲一篇有关追思已亡的道理。在伏祭团里，有一个孩子陪他到讲道台上。当他讲道的时候，那个孩子常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鲍斯高神父和那个孩子回到了记忆房里之后，发现那个孩子还在默默地看着他，便叫那个孩子来到面前，问他说：“你有话想对我说，是不是？”“是的，我想跟神父一起到都灵去，预备读书升神父。”“很好，那么你回去对你妈妈说，请她晚饭后到本堂神父的寓所来见我。”那个孩子名叫若望·贾列劳，父亲已经去世。晚饭后，他带母亲来见鲍斯高神父。鲍斯高神父取笑着问：“德兰，是不是你想把自己的儿子卖给我？”“不。”那个女人笑着回答，“我们这里只卖小牛，孩子嘛，奉送给人。”“那就更好了，你回去给他预备一些衣服，明天我就带他一起去。”第二天清早，若望贾列劳已经到了圣堂里，服鲍斯高神父的弥撒，后来同他一起吃早餐，然后吻别了妈妈，提着自己的小包裹，心急地催问：“鲍斯高神父，我们现在就走吧。”睡在面包篮里。两人步行从新堡到都灵那段很远的路程。事实上，小贾列劳走了两倍的路，因为他不仅是跟着鲍斯高神父走，同他说话，也屡次向前快跑，到路边的草地上去捉蝴蝶或跳跃沟渠。日后贾列劳自己继续说，鲍斯高神父在路上问我许许多多的问题，我也给他许许多多的答案。从那时起，我对他不再保留什么秘密。他听到了我以前顽皮的生活史，取笑对我说：“现在我应该变得好些。”我们终于到了都灵。那时已是11月2日的晚上，我们都觉得累了。鲍斯高神父带我去见妈妈丽达。“妈，我给你带来了一个新堡的孩子。”妈妈丽达答道：“哎，你不会做别的，只会到处去找孩子。我真不知道再往什么地方去安置他们。”鲍斯高神父取笑着说：“这孩子这么小，我们可以让他睡在面包篮子里。我们用一条绳子把它吊在梁下，像一只放在鸟笼里的金丝雀，不就成了吗？”妈妈丽达笑了，就替我找一个休息的地方。的确没有一个空位，那天夜里我只好睡在一个同学的床根旁边。第二天，我发现青年中心里的生活很穷苦。我们学生的寝室是在楼下，面积很小，地下铺的是铺马路用的石块。厨房里只有几只锡碗和锡饰、刀、叉、餐巾等用品，要等好几年以后才有的。饭厅是在一个大棚里，鲍斯高神父亲自给我们分派食物，他也帮助我们整理寝室， 洗涤和补缀衣服，连最卑下的工作他也做。我们过的是完全集体性的生活，不过我们觉得自己不是在一所寄宿学校里，而是在一个家庭里，接受一个慈父的指导。他爱我们，只关心我们的利益，无论是精神的或是物质的。若望贾列劳从一开始就显得很活泼聪明，开朗愉快，他喜欢游戏，体内藏有一股充沛的活力。米格卢华仍然跟他母亲一起住，可是每天早上他总是率领着那一小队读书生到庞柴以诺教授那里去上学。他受鲍斯高神父的委托担任管理员的职务，监视全体上学区的学生，防止有人逃学。可是卢华很少能管理得住好动的贾列劳。刚走出青年中心大门，贾列劳就一溜烟奔往宫门那里去看那些玩把戏的。后来他又飞速跑到学校里去，等到其他的同学抵达学校时，他周身冒着大汗，笑嘻嘻地已在校门口等了。卢华怒目看他，则问道，为什么你不同我们一起上学？我喜欢走第二条路，这有什么不对？你应该服从纪律啊。难道我不服从吗？我应该上学，我就来上学。我应该准时到校，我就准时到校。我要去看一下玩把戏的，这关你什么事？日后贾列劳将成为慈幼会第一位主教和枢机，与卢华神父同为慈幼会最稳固的砥柱。不过就性格而论，卢华和贾列劳常是两个绝不相同的人。弥格勤谨、恒心、多思考，若望却外向、豪爽、热情奔放。虽然如此，两人都极爱鲍斯高神父，即使为他而必须赴汤蹈火，也绝不会畏难后退的。你要横渡红海和沙漠。1852年9月22日，弥格卢华进了青年中心，正式成为一名寄宿生。第二天，他跟着鲍斯高神父、妈妈丽达还有26个同学徒步前往碧基。鲍斯高神父要在新堡讲玫瑰经九日敬礼的道理，孩子们将寄宿在他哥哥若瑟的家里。在动身之前，鲍斯高神父叫来了卢华，对他说，下一年我需要你帮助我管理这个烂摊子。10月3日是圣母玫瑰节日，新堡的本堂神父要到碧基来，在小堂里给你穿上黑色的修衣。回到青年中心之后，你要担任管理员和教员的职务，管教你的同学，你答应吗？我答应。日后卢华神父记述当时的事道，节日下午坐在回都灵的马车里，鲍斯高神父打破静默对我说，我亲爱的卢华，现在你开始一个新生活，可是你应该知道，在进入福地之前必须先横渡红海和沙漠。如果你帮助我，那么我们俩都会平安地走完这段路程，进入那永远的福地。弥格思索了一会儿，并没有很了解这些话，他也打破静默发问道，神父还记得我们初次相见时的情形吗？当时神父已经把圣牌分完了，却没有给我留下一个。神父后来对我做了一个手势，好像要把半只手给我似的，那表示什么？ 你还不明白吗？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俩常平分一切，我所有的事物也都是你的，这也包括易总的债务、责任和伤脑筋的事。这时鲍斯高神父脸上露着微笑，接着说道，不过也有许多美好的事，你后来自会看到的。最后还有那最美好的事，就是天堂。保证50年的生命。1853年复活节后的星期二，都灵室内的天空上愁云密布，天色阴暗。若望、范季夏和弥格卢华在一起温习着功课，他们两人是同学，也是好朋友。弥格那天显得心情重重，不能集中精神在书本上，好像被沉默的忧伤压得喘不过气来。范季夏一连问了他两次，却始终没有得到一个答复，便砰的一声把书合上，埋怨着说，今天你究竟有什么事啊？弥格咬着下唇喃喃地说，我的兄弟若望死了，下一次该轮到我了。若望是弥格最后一个兄弟，现在他母亲孑然一身，拘留在军器厂里。鲍斯高神父知道了这个消息，为不令弥格分心，便带他到都灵室内去走一遭，他有事要到波河附近天主之母大堂那里去。两人快步前行，一面走一面谈论有关青年中心里的事。就在那几天里，都灵室举行特别的庆典，纪念第八届圣体奇迹的50周年。鲍斯高神父曾出版了一本书，专论这个奇迹的经过情形。这本书极受读者欢迎，刚出版就被抢购一空。鲍斯高神父突然站住，慢慢地对卢华说，再过50年，将举行第九届圣体奇迹50周年纪念时，我已不在人世了，可是你还在的，那时你要记得重印我这本小册子。弥格想到那个时候还很远，要到1903年才是第九届50周年纪念，便摇摇头说，鲍斯高神父，你说起来好容易，那时我还在世，可是事实上我却觉得死亡可能很快会来对我们进行恶作剧。鲍斯高神父立即直接地答道，没有什么恶作剧，不恶作剧的，我保证你50年后你还在世，你要重印这本小册子，知道吗？果然到了1903年，卢华神父还健在，已经成为鲍斯高神父的继任者，担任慈幼会总会长要职。那时他有66岁，命人重印了那本小册子。